谢盘古为人说，百丈怀正他问南拳有没有一个法是就是说不到的，说不到的有没有一个法是说不到的，南拳说有，百丈说是什么是说不到的法，南拳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说那你还是说了说了，你还是说了，南拳说那我也只会这样，不知道你怎么样啊，百丈说我又不是大善之士，我怎么知道这个有这个法，有这个能说到的还是说不到的呢，我咋知道有这个不为人说的法呢，我怎么知道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南拳就说了那我不明白，然后百丈说你不明白我已经给你回答过了呀，我已经给你指出来了呀，我已经给你说了呀，我已经给你说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如果不懂也不好说了，不懂的请看上回分解。看一下这个颂，祖师从来不为人那僧金古镜头走，明镜当台列相书，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无处讨，粘得鼻孔失却口。这个雪窦的颂是这个颂，祖佛从来不为人颂这个不为人说，这则公案有没有从上以来不为人说的这个东西，祖佛从来不为人，从来都没有专门给人说过，49年未曾说一字嘛。那僧金古镜头走，虽然没有给人说过，但是大家为了要找出来这个不给人说的这个东西，大家就是争这个前仆后继啊，就是在找这个东西，所以叫不管是古往的还是今来的这些修行人都一直在找这个东西，所以叫祖佛从来不为人那僧金古镜头走，明镜当台列相书。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是真的是知有的人，你真的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迷糊的人，那你能分辨得很清楚。你能怎么分辨得很清楚啊？我们分辨得清楚是指说，哎呀，这个是北斗，这个是这边是南边，这边是东，这边是西，这是我们分辨得清楚。而他这个分辨得清楚呢，是面向着南边能够看到北斗，而且每个人都是面向南边能看到北斗，这是咋回事呢？然后这个北斗是什么样子？北斗星的斗柄垂下去呢，垂下来了，垂下来了就给你拿呢，给你看呢。但是呢，你就讨，你讨就不对了，你讨就讨不着了。斗柄虽然垂着，你就是讨不着。你要是讨他吧，你粘却鼻孔失却粘得鼻孔失却口。这是这个颂。我们上一次把这个颂应该是已经学完了，我看看。然后还有一个圆悟克勤的平唱我们没有学。南拳参百丈涅槃和尚，百丈问这个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圆悟克勤在这个地方有注解。讲什么呀，我不知道是讲什么之前。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南拳说有。先看这两个，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这个圆悟克勤的评唱是这样的，和尚何知臂力万仞还觉齿落吗？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这个现在是评唱啊，再说的是评唱啊，就是这个人啊，一听问这个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问题的，他不是学人不知道的，就是学人说的，哎呀，我要明心见性，我要够得着这个呀，佛说的我们要照着做，依教奉行啊，怎么怎么样的，他不是这么说的，他不是说祖师说了然后我明白了，不是这样的一个，他说有一个东西就不是他能说你能明白的，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所以说问这个问题的人他肯定知道是有这个东西，但是你够不着的，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过来人才能这么问，不是过来人的话就一定是人家为你能说得出来，你能够修正得到，人家能够为你说得出来，你能够修正得到，从学人的角度你能够修正得到，从老师的角度就是他一定能够开的口展示得出来，所以说问这个问题的一看就是作家，所以圆悟克勤就说了，你这个人是明知故问，这就是和尚何知，就是你是知道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不为人说的法，这个地方上也是不好开口的，你一开口就成了方便了，究竟这个地方上没法开口，所以这个就叫臂力万仞，你在这地方上你怎么捞磨都不行，你有一个你做出一个捞磨的想法什么的都已经过了千里了，过了万里了，所以叫臂力万仞。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一句也很有意思，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圆悟克勤就说了，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牙齿掉了吗？
不知道你自己的，既然没有被为人说的法，你这个问，你是不是要找人去问呢？你有没有找人去问呢？他既然不是开口说的，你这个事儿是你能开口问得到的吗？你为什么还要开口问呢？这是你开口能够问得到的吗？你为什么还要开口问呢？所以你这个问就问错了，你这一问呢，把你的牙齿都给问掉了。
圆悟克勤的平唱是各个版本的闭眼录所没有的。其实呢，原来的大藏经的版本是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版的都把这个给去掉了。齐老师说过，这是最精华的。我们不说，你不要听这种哄人的话，但是我们应该讲圆悟克勤的平唱啊。你要是看不懂，可以直接说“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这句话，这就是明知故问的。这个地方啊，不好回答。但是这个地方虽然不好回答，他也不应该问，因为他一问，他就已经错了呀。既然他不是为人说的法，是你能问得到的吗？你凭什么还要问呢？你这一问就已经错了，已经错了，800里了，已经错了。这是圆悟克勤说的，百丈呢，还偏偏的就上他这个套，假装不知道似的上他这个套。百丈回答说有，然后圆悟克勤就平唱说：“落草了也，梦八郎做什么？便有那么事儿，就是说有。哎，既然是不为人说的，如果是有，就一定能为人说嘛。比如说杯子，对吧？有这个杯子，你就能够告诉别人这是个杯子，对不对啊？杯子这个名称和杯子这个物体，这两个是相对的。”杯子这个名称跟这个杯子这个物体，这两个是相对的。如果是有的话，就是如果是这个有这个东西，一定能够给人说得出来，对不对？因为物体和名称，它们两个是相对的，对不对？说桌子吧，有桌子这个物体才有桌子的名称，有电脑这个物体才有电脑的名称，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说有这个法，那你一定是能够说得出来的，能够说得出来的，就一定是你要是能够说得出来，那么一定就是有这个法，一定就是有这个法。所以南泉回答说有，就是这句话就是说，哎，真的有吗？真的有吗？既然有，怎么可能给人说不到啊？既然是说不到的，他怎么可能是有的呀？所以说南泉这句话就不对劲儿了呀。这就叫做落草方便说哄小孩的，所以南泉说有，然后后面呢，百宝那个圆悟克勤又说了，这个糊涂蛋呢，这个人呢太轻率了，随随便便的，不三不四的回答的，这是什么呀？南泉作为一个明眼人，还回答成这样？南泉作为从马祖出来的人，还回答这样？人家说有不为人说的法吗？南泉可真敢答，南泉他就回答说有，所以叫孟八郎做什么？哎，就是说呢，你这个糊涂蛋，你在干什么呢？就是落草了也，梦八郎做什么？便有那么事儿，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圆悟克勤在这儿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说南泉这么说是落草，说有是落草，然后最后呢，圆悟克勤又说了，真的是有啊，真的是有一个不为人说的法呀。圆悟克勤又这么说了，你看圆悟克勤坏不坏？一会儿说有是错的，一会儿他自己也说真的是有这么回事啊，你们不要被我骗了，真的是有明心见性这回事啊，真的是有啊，真的是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呢？确实是有的，确实是有的。那么什么是不为人说的这个法呢？然后这个南泉就说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说什么是不为人说的法，圆悟克勤在这儿平唱是，看他做陌生，看他手忙脚乱，将错就错，但是问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说，这个圆悟克勤说，果然那败却果然漏斗不少，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南泉说有，所以百丈就问呢，哎，有，那你就说一说嘛，我看你怎么办。那什么是不为人说的法呀？百丈说，你看圆悟克勤就说了，你看看百丈这一下子就是要看南泉的热闹的，这叫看他做陌生，看看南泉怎么办。这下子南泉就该僵到这儿了，就是百丈完全是一种就是推人下井，落石之后还幸灾乐祸的看热闹吃瓜，把他给推下去了，把人家推到了火坑里，还作为吃瓜群众，我看你在火坑里怎么上来。 这就是看他怎么办，看他手忙脚乱，然后将错就错。你不是说有吗？有我就作为学人向你请教咯，我就向你请教了，我是学人，我就向你请教嘛。那你既然说有，我就请问你，有这个确实能明心见性，那就怎么样明啊？明了什么心啊？你老明了什么心啊？就是将错就错。但试问看，这个就很好玩，这两个人呢，实际上都是将错就错。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这句话就不是好话。南拳啊，如果是按照我们师兄们的那些刚开眼的师兄们，低头就打他。从上出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这个人呢，一听这么问法就不是个好问家，就是个坏蛋。这个问法就是坏蛋，就应该打他，对吧？南拳不打他，南拳就装着上当的样子。南拳说有。然后百丈呢就更进一步，再装出一副上了南拳的当的样子，说既然是有，那我就向您老请教啊。那你就是有没有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有啊。那既然有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那我就向您请教了。明什么心啊？见了什么性啊？明啊什么了呀？他们两个一个比一个都能装啊。然后南拳就说了啊，明心见性啊，既不是有一个心，也不是有一个佛，也不是有一个物。百丈那禅师就是那个南拳是这么回答的，然后百丈就说，哎，你还是回答了。然后南拳说，蒙侠只那么和尚做陌生，原无可勤的平常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看看，果然大败却，果然漏斗不少。你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看看，说什么是不为人说的法，他就在这儿指东道西。你说给我一个杯子吧，你说哎呀，给我拿一个杯子来，然后你说这个张三给我拿一个杯子来，然后张三说我知道了，你不让我给你拿一个碗，你也不让我给你拿一个壶，你也不让我给你拿一个盘子。你看这样指东画西，怎么是正面的给我拿个杯子来呢？对吧？你给我拿个杯子，你就拿到我跟前，痛痛快快搁到这儿。但是他说我知道了，老师，你是让我不许给你拿壶，不许给你拿碗，不许给你拿盘子。你看你这不是回答了等于白回答吗？所以圆悟克勤就笑话他，你看看，果然错了吧，那败却。果然那败却就是果然是错了，果然漏斗不少，果然漏洞百出啊，果然漏洞百出啊。然后南拳百丈说，哎，这个还是说了，莫与他说破，从他错意平生，不合于他那么道。这个转语是有意思的，这个转语是有意思的，这个转语很好玩。不过呢，我们在这玩，我怕把这个听众都玩死喽。举一个例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它都是假的，它都是假的，对吧？它都是假的。那什么是真法呢？你既然一切有为法是假的，那什么是真的呀？大家别搭理他，你们回答回答，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既然一切有为法是虚幻的，这一切法是虚幻的，那什么是真实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哎，这个佛说法为什么说这一切有为法是假的？那什么是真的呢？对吧？按照老师说的，那去妄得显真啊，去了妄还不行啊，得显真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的？是不是先要去妄再显真？去妄就是告诉你这一切是假的了，不要再执着了，这是去妄。那么什么是真的？你们这些人都还没进入状态，我也没有进入状态。不过我一看到碧岩路，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终于有一个上当的了。这个杨圭教练说本性是真的，好吧？这个师兄还没有修千座呢吧？今天刚加的微信，你还没有上新中心吧？你是来学习的是吧？崔师兄，你来回答一句，就需要玩你们这种人呢。你说说，一切都是假啊？没有，对对对，本性是真的。它是真实的，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我们修行就是要证到这个真心，这是对杨圭师兄说的。如露亦如电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嘛？你一会儿说假，一会儿又说真，你这个人说话靠谱不靠谱？那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呀，崔建卫？你说我说的是真的，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呀？你知道一切是假的，你找不到这个真的可不行啊！你现在找真的找的怎么样了，崔建卫？既假既真，你还不如刚才那个赵一剑呢。你到底哪个假哪个真啊？人家说于第一而不动，能善分别住法性，能善分别住法意。你怎么能够就是假和真你都分不出来呀？真假搁一块儿说了，万庭燕，真也不求， 哎呀，你一个学佛的，你不求真，你是干什么了？我这儿有哪个是真的？你不要欺负我，不要因为我在这上课你就欺负我。所以说，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实观，对不对？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实观。所以说这些是假的，然后我们要去妄，我们要显真，那是不是有个真啊？是不是有个真啊？万庭燕，你的真正的怎么样了？你正这个真正的怎么样了？万庭燕，你正这个真正的怎么样了？不求真才得真啊，这句话要搁到另外的说了，要搁在什么上？要搁在世间人，所有的世间人他也不求真，他得到真了吗？还是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的。但是下功夫的过程中，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把这个求真作为一个目标定下来了，在这个做功夫的过程中就要扔开这个求真。哎，这个讲道理的话就不用了。我们学闭缘录不是讲道理，我们周三的这个闭缘录有一个入门的一个这个就是像芝麻开门的一个开门密码，一意在目空花乱坠，这是我们的开门密码。金屑虽贵入眼成疑，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地方有密码的，有你金屑虽贵入眼成疑，或者一意在目天花乱坠。你要是懂这两句话的意思，你看闭缘录就好玩一点，你要是不懂你看就摸不着。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假的，有一个真的，对不对？我们要去掉这个假的，求这个真的嘛，对吧？你不能老是捂耳朵呀，我们要去这个假的，留这个真的。然后呢，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南拳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说，哎，不是有个不为人说的法吗？你为什么还要把它说出来呀？其实南拳回答的这个，你给我个杯子吧，我说啊，我知道了，你让我给你个杯子，你就是不让我给你个壶，不让我给你个碗，不让我给你个盘子，对吧？为什么这样的话来说的话，他又同意他这种说法的呢？这是没有正面回答呀，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他用否定的方式否定了一圈，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回答呀，他只是去妄，他并没有显真啊。为什么百丈说他显真了？为什么百丈与他显真了？在这个地方上，圆悟克勤就有一句评唱，圆悟克勤说，这个地方可不能说破啊，可不能说破，你要与他说破了，你就是你要是这个地方你要不给他说破，他就在这个地方上错一辈子了，不要与他，这个地方不要给他说破，让他一辈子错下去，莫与他说破，让他一辈子错下去。这句话特别好玩，就是说教下说的去妄，去了妄再显真，这是教下说的。实际上这个去妄本身就是真，并没有另外的一个真，但是我们总是先要去妄再显一个真，我们急于要显这个真，我们也知道这些是妄，我们也知道要去它，理论上是知道的，但是我们急于要显出来这个真，急于要显，你不知道在去妄的当下它就已经是显真了。所以最好玩的就是这句话，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个对于明心见性的到底开悟，悟了一个什么，这个地方是回答对，你悟了什么呢？你要是悟一个心就不对，你要是悟一个佛也不对，你要是悟一个物也不对，对吧？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有啊，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哎，他这个明明没有说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百丈说他是说了？为什么百丈说他是说了？所以啊，这个人啊是要去妄显真，他不知道那个妄当体就是真，他不知道去妄的那个当体就是真，那个妄当体就是真，那个去妄的当体也是真，那个求真的当体也是真，这个真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你还在那儿去巴巴的去另外求一个真。所以这个地方好玩了，莫与他说破，让他错吧，让他去找这个真吧，让他去显这个真吧。你怎么样了？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呀，我了了分明了呀，我灵知了呀。你看看，你都他只顾着去求这个真了，他只顾着去求这个人，他都忘了前面的一念不生了，他只顾着这个了了分明，他要求这个真，他有的人还。最糟糕的是有一些修心中心的师兄，他误认为他求到了这个真，然后他还去向你显摆他这个真，就是了了分明，他一直在向你显摆，他一跟你开口就说了了分明，这种人是不可信的，不可取的，因为他学老人的话，莫与他说破，从他错意平生，不合于他这么道，就是说百丈你不应该这么告诉他，不应该这么告诉他，不合于他那么道。南拳说，那某甲只那么和尚做陌生，就是 百丈问了个问题，南拳呢，百丈这个问题就是找事儿的。南拳在这儿装出一副上当的样子，说有啊有啊，你不是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吗？有啊有啊有啊。南拳也装出一副上当，百丈也装出一副上当的样子，有呢，你告诉我是什么？然后南拳就假装的告诉他不是这个，百丈就说了，你这个不行，你这个还等于说了，你说你没有说，你还是说了，你还是说了。就是百丈就是说南拳的这个你不行，你败了，你这个还是说了，不是说这个咱玩的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不能给人说吗？你还是说了，你错了，你输了。南拳结果到这个地方上，本来南拳就可以认输了，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把真的这个东西和盘托出了，把这个不为人说的这个东西已经和盘托出过了，已经和盘托出过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大好回答了这个不为人说，这已经和盘托出过了。本来南拳应该在这个地方上就应该认输的，你确实说了呀，你这一开口都已经说过了呀，所以说人家百丈说的没错，你确实是说了呀，你想躲过去他都躲不过，你一开口就是他，怎么能够说不到他呢？肯定说到他了呀。所以南拳明明是输了，但是南拳虽然是输了，他还能够转败为胜，他还能够起死回生啊！那就是我这个不行哎，我这不行啊，我看看你怎么样，这就是赖有转身之处，于长即长，于短即短，现长则就，就是本来你南拳已经输了，百丈就说完了，你输了。结果南拳呢，就趁着这个输，就着我输了，就是我在那我输了，我不行啊，我这个水平不行，我就请教你喽。南拳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就扔给了百丈，这就叫赖有转身之处。我只能这样了，我看看你怎么样。哎，这就是南拳的转身之处。鱼长即长，鱼短即短，就是说，你说我行，那就是那不客气的行，你说我不行，那我就随顺着你这个不行，我赶快就谦虚的说我不行。有的人就是说行，就是意思是他明白了，他只会就着明白来说话啊，我明白了，你不能说他不明白，你不能说他不开悟，对吧？你不能说他错，你不能说他输。南拳说，你说我输，我就输了，我看看你怎么赢，你赢给我看啊。就是南拳既有高处的着手，也有低处的着眼，就是于长则长，于短即短，就是他很会委身啊，就是他很会婉转，可以当很高的角色，也可以当很低的败将，他两个都可以，他可以当皇帝，他可以当个奴隶，两个都行。你给我说，我看看你怎么说。现长则就，就是你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给你说出来什么，你现成的，你不管你怎么给我个什么，我都能够给你一个答复，我都能给你一个婉转之处，就是这么说的。这两个大佬就是在这玩呢，这两个大佬在这儿互相的坑。然后袁无克勤就对他这个坑做了一个评唱。刚才有人问了问题，我看看问了什么。真妄即不二，你到了真妄即不二的时候了吗？你到了真妄即不二的时候了吗？你那个烦恼跟菩提是不是不二的？吴麒麟呢，你这个烦恼跟菩提是不是不二的？这种真妄即不二这种话啊，别吹牛了。什么即不二这种话，我们在学心中心之前我们就懂，不分别的，诸法平等的不二法门，我们没学心中心之前我们就懂不二。你会用吗？这个不二到你跟前你会用吗？你能像百丈跟南拳这么用的活泼泼吗？你明明用不到这儿，就别吹牛说不二。南拳跟百丈能用到这儿，他用到这儿了他都没有说不二，知道不知道？不二这个理儿啊，理儿总是理儿，你入了禅宗的这个门，你就永远别提理儿。你要是会了就是会了，你要是不会就是不会，你知道吧？你一句理儿也别提，因为有理正好证明你不会，你还提那个理儿。就是人家说的，你给我上一碗米饭，你老告诉他这么多米要加这么多水，要煮30分钟，你就不给他上米饭，你这不是坑死人了，坑死那些来到你这吃饭的人了吗？教你的就是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啊。第一个禅宗的就不会说这句话，真妄不二。就不会这么说，但是实际上他们能够做到真妄不二，因为这些东西他随随便便拿个东西，随时随刻的拿个东西来问，他随时随刻的给你能够展示出来这个不二啊，他随时都可以用啊，他们是真不二啊，他们是把真妄不二的这个落实了，你们呢就没有落实到，还要再怎么样啊，还要再说，就是还要再特别的爱提这个不二不二，
你还做不到呢，还早着呢，明明是二，就这么说吧，就烦恼跟菩提是二还是不是二，你是到了心中心还是到了禅宗这个地方上，就是拍着良心问自己，心里安和心里不安是二还是不二，清净和污染是二还是不二，烦恼跟菩提是二还是不二，迷和悟是二还是不二，拍着自己的心问问自己呗。其实这个公案还未必真说不二，这个公案说的是该二的时候就二，该不二的时候就不二，我这么说都是祸害公案了。这个公案就是摆上找了个茬问了南拳，结果南拳呢就说我能回答我能回答，结果回答上来摆上就说你这个回答的很糟糕，你根本就不能回答。南拳就说那我只能这样了，我看看摆上你怎么回答吧，这就到下一则了。所以说说到二和不二这个事儿啊，吴麒麟呐，说到教理这个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们这群人可以讨论。你比如说这个真妄不二这个事，马上就有人说了二就是不二，你看看，所以你们这波教理的人你们在这讨论吧，你们发挥的东西很多。再看南拳把这个难题扔给了百丈，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百丈说了，我又不是为人师表，我怎么知道呢，我又不是贤圣，人家说的从上注圣，有没有还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我又不是圣人，我怎么知道有还是没有啊，争执有说不说，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执有说不说。袁无克勤就笑了，看他手忙脚乱，藏身漏影，去死十分，烂泥里有刺儿，那么呢转我，烂泥里有刺儿，那么呢转我。袁无克勤就在这笑了，你看看百丈说从上注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拿着这个去问别人又挑别人的错，等到人家问到百丈，百丈这个人回答起来也很糟糕啊，手忙脚乱，你看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从上注圣有没有给人说的法，我又不是圣人，我怎么知道是有还是没有啊，你看看。然后袁无克勤你看他左搬推脱，他不光说有和没有，他还要推脱他不是善知识，你看他手忙脚乱，一个劲儿的在藏啊，一个劲儿的在藏，但是他虽然藏他也露馅儿。去死十分，就是他这样，他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去死十分，烂泥里有刺儿。我觉得这个藏身露影去死十分，意思就是他虽然藏住了身，但是他还是有这个痕迹，他还有这个痕迹，他还大远在呢。你看看大远在啊，连善知识都不是，那怎么弄啊？都没法回答人呢、啊，没法回答人呢、啊。从藏身露影去死十分，然后呢？这个但是他又说了烂泥里有刺儿，为什么呢，我不是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有说还是没说啊。其实他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刺儿呢，你们敢说谁是善知识，你们谁敢说自己是善知识，你说了你就堕了呀，对吧，所以我说我不是善知识，我没有，我不知道有说不说，这句话哎有道理啊，我看你们谁敢是反驳我，你们反驳我说明你们是善知识咯。然后袁无克勤后面说哎呦原来如此啊，你真是骗了我，赚我的意思就是你骗了我了，你骗了我了，你就是白把我的东西给骗走了，因为你问的嘛，从上出上还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了，人家谈了一堆你又不满意，人家问你那你说有没有啊，然后你又说哎呀我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有还是没有啊，你看看你就骗了我，你骗了我，你就拿了一个问题在这儿可神秘的去问别人，等到人家问到你吧，你又推三阻四的，你怎么这么能骗人呢，你这不是坑我了，拿这个问题来坑我，可坑了我不轻啊，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执有说不说。南拳就说了，我某甲不会，南拳的这个某甲不会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哎我不明白啊，我是学人我不明白啊，就是装糊涂呢，装南拳可会装了，这句话我特别喜欢，某甲不会我太煞威尔说了也，某甲不会诈可那么赖直不会，会计打破耳头赖直这汉直那么诈可那么，就是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执有说不说，南拳说的那我不明白呀、啊、你不说有还是没有，那我不明白呀、啊、我不明白呀、啊、袁无克勤就是说诈可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太过分了，你太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你明明是从马祖这里出来的人，你明明你也是做十方道场的住持，百丈也是做十方道场的住持，对吧，你们要是什么都不会，你们怎么好意思去做十方道场的住持，对不对，所以说你竟然敢睁眼儿就在这儿就说哎，我就是不会，你可真会耍赖，你还有你这种会耍赖的，就是我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有说没说， 那你既然不是那善知识，你不知道有说没说，你既然不知道，那你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咯。那我作为一个学人，我要是作为一个学人，我来找你了，你不给我个答案能行啊？你们都来学佛了，我这一个不学佛的，我问你们，你们学佛学的是啥？你不给我个答案能行啊？你得给我个答案呢、啊。所以南拳就在这装小白，这个装可是装的太无赖的，在这装了。所以圆悟克勤就说：“哎呀，没有想到南拳会这么能装，太能装了。”不过虽然这么能装，一话头一转他就说了，难道他会吗？他要是会了还麻烦了，幸亏他不会，会了还麻烦了，会即打破耳头。幸亏这个南拳是不会啊，幸亏南拳是不会啊。就是哎，这个不会怎么会赖直不会呢？我没有明心见性啊，我没有明心见性啊，我还没有亲证啊。幸亏你没有明心见性，幸亏你没有亲证。你要是明心见性了，就打破你的头；你要是亲证了，就打破你的头。幸亏你说你不会，你看看这些人是咋回事啊？这些人是不让我们明心见性的吗？怎么竟跟我们唱反调？我们追一个明心见性，他说幸亏我们不明白，我们要是明白了，打破我们的头，这是咋回事啊？所以南拳说我不会，他就这么平常。然后百丈说了，我太煞为尔说了也，雪上加霜。龙头蛇尾做什么？哎，这句话太煞风景了，这句话又把底儿给兜出来了，又和盘托出了，又把底儿给兜出来了，这句话不好玩啊。所以叫龙头蛇尾，太煞风景了，雪上加霜。本来这个抛出这个问题来就已经是多事儿了，多事儿上再加多事儿，这个抹了一层又一层，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抹的呀重重是非，迷雾团团，团团迷雾上又加了一团迷雾，把这个东西弄得是是非很难混淆。明明百丈明明说的是这个我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是有说还是不说呢？然后呢南拳说那我不会啊，百丈又说我真的是告诉过你了呀，你别以为我没告诉你这个答案呢，从上至上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呀？第一次百丈回答的是我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有说还是没说。第二次百丈又说我是真的告诉你了呀，我真的告诉你过了，我真的给你说了呀，我不是没告诉你啊。那么百丈到底是真的是知道这个答案还是不知道这个答案呢？前面他就使劲的推脱说他不知道，后面他又使劲的说我真的是告诉你了，我真的是告诉你了。这个百丈是怎么这么回事呢？你看看这些人呢，就故意的搅浑水吗？还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们是在一啊还是在二啊？前面的时候就是说的可那个了，我又不是大善知识，真知道有说没说。后面又可确凿的掏心掏肺的说，我确实都为你说了。他们两个都知道，那他为什么说我不是大善知识，我不知道呢？百丈说的他不知道，你却说他知道，你还替百丈做得了主？善知识明明说左，你偏偏说右，崔师兄，人家百丈明明说的是他不知道，哎。他不是善知识，他怎么知道有说不说呢？所以说啊，见性的人他转身快，他玩死你，他就是不知道啊。他说了，你要是知道就打破你的头，你是不是知道的？你要是知道就打破你的头。哎，圆悟克勤怎么这样呢？谁明心见性了，应该龙天推出，大家一块儿给他献花啊。为什么圆悟克勤说你要是知道了要打破你的头啊？还说幸亏他不知道呢，人家要知道了他为什么还阻拦呢？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不是你们随随便便的一句真妄不二啊，即假即真啊，什么一句这样的话能够蒙混得过去的。你这个地方要活活泼泼的用，活活泼泼的用，什么时候该说迷，什么时候该说悟，什么时候该说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知道，他要活泼泼的能转身儿。这里头大有文章呢。这里头的文章是啥呀？我的意思是别轻忽这件事儿，别轻忽这件事儿，轻忽这件事儿出去了让大家笑话，让天下人笑话，用一个不二就这么说了，让天下人笑话。最糟糕的是这个说不二的这个人吧，他在的这个环境中，他要说个不二，大家还众星捧月的好崇拜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觉得他说的好厉害。最糟糕的是这个，然后他还可得意，他还不知道明眼人都在笑话他。祖国从来不为人纳僧，金古镜头走，明镜当台列相书，一一面南看北斗。祖国从来不为人，各自守疆界，有条攀条，记得个缘字脚在心，入地狱如见。各自守疆界，有条攀条，记得个缘字脚在心，记得个缘字脚在心，应该是记得个缘字脚在心，入地狱如见。什么叫记得个缘字脚在心，入地狱如见？我理解就是
这个本自清净的这个本自清净，源自如如，就是这个东西。你有这个东西在，你还有一个本来在，还有一个如是在，还有一个这个在，你下地狱有建设。不是让你说有一个什么东西的，哪怕你学了这些词儿什么的，这些字儿什么的，你有一丝一毫的留在心里，下地狱如建设。这就是我理解的既得个原自脚在身，入地狱如建设。他都没有说过你从哪儿学个法尔如是，你从哪儿学个本来啊，源头啊，你哪来学的这些东西啊。祖佛从来不为人，他说的是各自守疆界，有条攀条。如果他说了有什么法，那你就去证，那你就去证。如果他说的是没有什么法，没有这个有为人说的法，从来没有为人说过，那也不是你能够攀得了的，你也不是你能攀得了的。他都没有一个众生可度，你还有一个佛可成吗？如果他有一个众生可度，你就顺着杆子爬，有佛可成，对吧？人家都没有过这个众生可度，从来都没有为过人，那你还有这个可爬吗？还有个佛可成吗？所以啊，祖师从来不为人，那你也祖佛既然不为人，你也没有当过人，你也没有什么，你也没有从来求过做人。祖佛从来没有为人，你也从来没有求过做人，你也从来没有求过让祖师这求过什么，祖佛也不关你的事儿。这就叫做各自守疆界。他是一个不为人的祖师，不为人的佛，那你就是一个不求法不求亲政的一个凡夫。哎，这就叫各守疆界，有条攀条。各守疆界，他那边没有度过众生，你这边也没有法可修。等到他那边有可以度众生了，你这边再有法可修。这就叫各自守疆界，有条攀条。那僧筋骨镜头走，踏破草鞋傲舌拄杖高挂波囊。这就是为了这个事儿，自古到今的古人也是不容易啊。就踏破草鞋在这寻啊寻啊，找啊找啊，拿这个拐棍拄着自己在那儿走啊，把拐棍都折了，把那个钵啊囊啊高挂起来，找啊找啊，找这个东西，找这个东西，是找这个东西吗？还是找别的东西？就怕有的现在的是他找的是别的东西，所以心中心的迁坐就是不求于果。这个你找别的东西，让你发心给你纠正纠正纠正纠正到让你不找别的东西。等到你不找别的东西了，你离明心见性就近了。明镜当台列相书，一一面南看北斗。明镜当台列相书，堕也堕破也，打破镜来与尔相见。本来呀，人家神秀不就说过吗？神秀说的这个身入明镜台，心入明镜台，身是菩提树，心入明镜台，对吧？人家都说了，神秀这个地方是不彻的呀，不彻的。既然它是不彻的，那你为什么这个地方还用明镜当台呢？就是明白的人啊，他这个地方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圆悟科学就说这句话说堕了，破了，他又说了一个明白了。你要是有个明镜当台，你得打破镜子来，打破镜子来怎么相见？一一面南看北斗，还见老僧骑佛殿出山门吗？新罗国里曾上堂，大唐国里未打鼓。还见着我骑佛殿出山门吗？把佛殿，人家说骑到佛的头上，骑到佛像的头上，他骑到佛殿的头上，然后出了山门了。新罗国里曾上堂，我曾经到这个朝鲜的那边的国里面，到朝鲜国那边上堂，在那边上堂，大唐国里还没有打鼓呢，还没有打鼓呢。这说的都是可奇怪的话了。大唐国里未打鼓，新罗国里明明没有去过新罗国，他说在新罗国里上了堂，明明在大唐国里要上堂要打鼓，都打得擂鼓喧天，他说我没打过鼓。你看看这话说的不三不四，疯疯癫癫，神神经经的，要骑着佛殿出山门，山门里面是佛殿，他骑着佛殿从佛殿从里边往外跑出去了。你看这说的什么话呀？他是迷瞪了，还是开悟，还是明白的，还是咱们是明白的？到底谁是明白的？他面南怎么看的北斗啊？说不二的说一说，说那些不二啊，本自清净的说一说，怎么叫那面南看北斗？怎么叫骑佛殿出山门？怎么叫新罗国里曾上堂，大唐国里没打鼓呢？解释一下喽，他能解释，那些能解释的人，他怎么都能解释。斗柄垂无处讨，粘得鼻孔失去。 解释不了，那是因为你呀，世智聪辩不够，你对那些说不二的那些人，二就是不二，不二就是二的人，他们可能解释了，他一堆解释，我也不能奈何他们，你等着吧，他现在只是懒得解释，他有的人他能在这儿解释，那就算了，那就不奈何。你要是看到这儿，心里头能够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是能有这个疑问，我认为你还是开悟，还是有希望的。你还是开悟有希望，就是说炼丹凭什么有个别的，你要是在这儿有一点疑问，那你还是可以有希望的。你要是在这儿你能用你的教理给你解释一番，那就没意思了，那就不好玩了。哪有什么北斗啊，我们不要在这儿分别了，因为没有一个北斗，所以面向南可以看到北斗，你这么一分析就没意思了，就也没有必要再学什么了，你就好好给人讲法呗，那就。那是走的另外一条路了，他天天给你弄一堆道理，弄一堆道理。弄了一堆的抽象的道理，跟你自己从来都不相干。你看这些祖师的他们说的话，他们说的话都是可亲切的，信手拈来的，用的词儿啊，打的比喻啊，都是我们生活中很贴切的。所以这就叫一一看面南看北斗，斗柄锤无处讨，粘得鼻孔失却口。斗柄锤，落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你看面南看北斗，这个北斗星的这个霸柄明明垂下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啊，这个佛性啊，这个事一直在你眼前呢，这句话就落了，这句话就落了，你知道不知道？佛性一直在呢，佛性一直，这是落草的话，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这是落草的话，这是落草的话，落处也不知，斗柄既然垂了，佛性一直在眼前，佛性在什么地方啊？佛性一直在，一直在，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事儿很明显，很明显，明显在哪里啦？这就是落处也不知。前面那一句话，后面再翻过身来说，说这个到底在哪儿？你说真心变一切处，到底在变，具体在什么处啊？斗柄锤无处讨，无处讨，虾可吸取，碗子落地，碟子成七八片。无处斗柄锤，无处讨，没地儿讨，没地儿讨，那你讨不着，你不成了一个，你就是你怎么样，你都求不到明心见性，那你不是一个糊涂蛋？斗柄锤了，你还讨不到，可惜了吧？可惜了吧？斗柄锤无处讨，你前面说了那么多方便，这些方便都没有用吧？盘子落地，碟子成七片八片，就是这一地的稀碎啊，就像我们说的现在说的一地鸡毛啊，你说了这么多方便也很尴尬呀。你说了这么多方便，然后你又说都不在这些方便里，你讨都讨不到，你从这些方便里想要讨到什么，你讨不到，既然讨不到什么，你说了这么多干什么？你老说这个送又干什么？你老在这拿这个公案又干什么？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你看看您老这尴尬不尴尬？您老这不是一地鸡毛吗？这就是虾可吸取，碗子落地，碟子成七八片，粘得鼻孔失血口。你要是粘了鼻孔，你就是一个湿了嘴了。你怎么知道呢？哪来的这个消息？果然那么变打。你要是讨了这个，你就湿了那个。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呀？你怎么知道讨了这个就湿了？你怎么知道要认了这个佛性，你反倒失去了佛性呢？你怎么知道呢？哎，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什么。这第二句话说的是，我就知道你这个地方，你也这哑口无言，你也说不出来什么。粘得鼻孔失却口，你要是讨啊，你要是佛性这儿你有个东西讨，你就失去了。你以为你这么说就对了？你这么说也是一种讨，你也是在教导人家怎么讨佛性，就该打你。斗柄锤，斗柄锤是就要落下了。斗柄锤，我的意思是这个东西真真的，我理解这个斗柄锤无处讨的意思就是这个佛性这个东西真真的在这儿呢，真真的在你这儿呢，从来都没离开过。但是你想要抓吗？你想要抓它，一抓它就完蛋了，一抓它就不对劲儿了。一抓他一拿捏就不是了，所以叫斗柄锤无处讨，粘得鼻孔失却口。后面的这个也有意思，诸佛不出世49年，说达摩不惜来，少林有秘诀。因为呢一般都是说诸佛出世，但是49年未说一字儿。为什么他说不是这样的？是他诸佛没有出世，但是49年一直在说。为什么说达摩没有过来，没有过来个达林，但是没有过来过达摩，没有过来过少林寺，达摩没有过来过少林寺，但是少林寺明明就是有秘诀，他为什么这么说啊？老师说这都是方便说，这都是方便说。老师还说了，在什么情况下说49年不说一字呢？就是对那个不是对症下药的，不问病症，只吹一味药，乃至于力图消灭其他药的。
对于这种的，他就是拿着这个药一直当真了，你就说了，我这没有药，我这压根就没有过药，你别用了，你这个药你用错了，那我这压根就没有过药。所以对这种人就说，我49年没有说一次。老师这个说的是有，我觉得有点暗暗的讽刺，暗暗的讽刺。如果不问病症，只管鼓吹一味药，乃至于力图消灭其他药，我觉得老师说这个暗有讽刺的含义。老师说，后面人家又问了老师，这是什么道理？老师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居首。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必？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为什么感觉隔着一层不太亲切？刹那打破会感觉好亲切，就是为了好比十字路口遇上亲爹，没什么了。这个公案到这儿就说完了，没有什么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那就一门深入的修行吧。禅宗这个事儿啊，你要是会了，可以发现一些热闹好玩的地方。你要是不会，你越看越上头，越看越郁闷，越看心里头越堵。你们到周四来，周三这里来听课，就是来添堵的，多不好。还有没有一些小白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要上麦聊一聊的？让你添堵是好事儿，因为你有了这一千座这样一个利器，应该在这个地方上透彻自己。别的东西就先扔开它，把这个地方透彻自己，把这个地方直到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毒可添。不但没有什么毒可添，你看着那些禅师跟自家人一样，可开心了，可高兴了，可亲切了，那才有少分相应。要不然呢，专说单说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未必是真明心见性。但是只要你修了心中心，你越修自己的烦恼跟疑惑越少。有的人呢，就在这个地方上就是知少为足了，得少为足了，他没有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深入下去，那么他一辈子就年年制制的，就可惜了。还是要回到明心见性这儿，你不要就是光自己就是烦恼疑惑这个地方上少了，还是要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可要仔细了，不要轻易的放过。禅宗这个地方上就是让你没有，别轻易的放过。修了心中心，他容易没有疑惑，没有疑问，他觉得没有事儿，这个事儿也没有一个什么事儿，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事儿吗？这个事儿很简单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真的那样吗？喜欢赌才来的。问题是你都修了千座过多长时间了，你还喜欢赌？你怎么还会看着禅宗的赌呢？你都修千座好长时间了，怎么还会看禅宗的赌呢？有没有新师兄？新师兄有什么想要聊天说的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学习。大藏经翻译的白话文怎么样？ AI 翻译大藏经翻译的白话文怎么样？我觉得草草的看看也可以，不是不行。但是呢，在关键的地方你还是要找原文看。有的这个佛经啊，它前面的前奏很长，那些不关键的地方，不是佛有说四一吗？我们现在的这些还有一个悲哀的情况，我们现在佛教哈不提这个四一了，提了别的好多的别的东西。佛走的时候都让我们四一四一，不一四一一别的东西，不好不好。纵然以戒为师是好的，但是还是要四一，没有四一哪还有佛法呀。这个说到四一的这个地方就说到了，他不是说了吗，一义不一语嘛，一义不一语嘛，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也就是佛经，佛他承认那个佛经啊，就是这些对话啊，现在所收录的这个佛经里面，它有了义的地方和不了义的地方。那么有很多的经，它长篇幅的用了一些背景啊，用了一些什么呀，它用了不了的不了义的这些背景什么的，你想要很快的看，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可以的，用 AI。但是呢，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直指心髓的那个地方，你还是要再看看原文。我更主张AI 大藏经加原文这两种方式，这样一块看。我看看这个问题是谁问的。还有一个，你阅藏是为了什么？你阅藏是想在藏经里面找着一个答案吗？那样的话有另外一个比喻，犹如苍蝇钻故纸，百年也不出。就是苍蝇在那个钻那个窗户纸啊，那个窗户啊是用纸来糊的，那苍蝇就在那撞撞撞撞撞，它撞了好多次，它就是不能从这个故纸里头出来，他钻到一堆纸里头了，钻到一堆纸里头，就像磨这个磨砖能成镜吗？你钻到一堆纸里头去找，能找出来他的答案吗？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是心对心的一个相应的问题。所以你看大藏经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只图遮眼，我认为就是没事干，只为了遮眼睛嘛，不是那个伪山养山吗？你看大藏经，看大波涅盘经干什么？只图遮眼，那你就可以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想在大藏经里找到一个答案，我认为是很悲哀的。我认为是很悲哀的。第三个，你想要找到答案，你就看这些大乘的经典就行了。看这些大乘经典的，你知道是什么，然后就信解行证，见到位，修到位，证到位，信解行证，这个文思修，这就行了。你要自己修，你要亲证。你现在不亲证，你就直接的看到什么就能够怎么样吗？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不是你看东西看出来的，是需要你打消妄想。你打消妄想，你马上就相应了。岂止要说要看大藏经啊，你看其中的一部经你就有所汇入了。不为了什么，但愿是真的不为了什么吧，但愿是真的不为了什么。因为看过大藏经多牛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他要是不为了什么好，就怕他就是这个地方是他就是为了就大看过大藏经啊，就跟那修行人去闭了关一样嘛，那都是牛。月藏啊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的。我记得偶益大师写过一个月藏之经，他把月藏的这个一个窍门也告诉你了。他那里面有各自的一个经文，他说的大概是什么。你看那个东西更简单。实际上有的时候连大藏经看那个更省事儿，他就给你说啊，我看了这部经，这部经的概要是什么，刷刷刷几句话完事儿了。有一个月藏之经，你别说 AI 大藏经白话文了，你掀开大藏经第一部俄含经，你先看看的怎么样了？太长了，我也没看完，我不是都看出笑话来了吗？人家说这人修了新中心，我看着那个书印的好，我又心动了，我说哎，我拿这本书看看吧，看那大波涅槃经。然后这把师兄们气得不行，师兄们说这郭鸿雁修了新中心，连这个一本借了大波涅槃经借了我的书都不还了，永远也看不完了，看了三年也看不完了，把我笑话的，人家更生气了，更不来学新中心了，那我也没办法。没有问题，我们学下一则，我下一则我还没开始学，我们还没开始看呢。看看下一则是哪一个。29，大随随他去坏，垂世云鱼行水浊，鸟飞毛落，明辨主宾，动分资素，直刺当台明镜，掌内明中，掌内明珠，汉来汉现，汉来弧现，声张色显，且道为什么如此，是举看。然后举，哎呀，这些公案呢，真的都是添堵的呀。你说说怎么这么添堵呢？尤其是这些学教理的，你说看了公案气死了。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阵儿，就是曾经有一个师兄，他就是很喜欢研究教理，但是呢，他非要追着喊着哭着闹着要修新中心。他修新中心的时候，他每次看公案心情都可不好，因为这些公案跟他想的教理并不一样。他很喜欢研究教理，最后他想拜那个台湾的有一个讲教的很厉害的一个人为师，他修完了新中心，他也想拜。但是人家还偏不看不上他，人家说你心中心是写法，我都觉得可有意思啊。看这个啊，这个就是添堵的又一则添堵的公案了。你要怕堵，你最好别来啊。然后僧问大随，结火动燃大千俱坏，不知道这个是坏呀还是不坏呀。大随说坏。僧说要是这样的话就随他去也，那不是随着这个坏就完了。大随说就随着他去，就这则公案，这完了完了。这则公案完了，又是一个毁三观的一个呀，毁三观的一个。先看一下垂石啊，鱼走的地方啊，它就这个水啊就会浑浊，鸟飞过的地方啊，但凡鱼一行，这个水啊就会有动静，但凡鸟一飞啊，就一定会有个毛落下来。哎，只要它不怕它不走，就只要它一走就有痕迹。最堵的是看完了公案，人家来请教什么意思？哎呀，你还没到最堵的时候，最堵的时候是你修完了千座，人家问你，你修了千座有什么收获？等到你修了千座，你最堵的就是这个问题。站到你跟前的有一个没有开始修的小白，还有一个修完了千座的老千，然后两个人都瞪着你，看你怎么回答。你说你修完了千座有收获，那个千座的老千笑话死你，说你这个千座修的可惜了，瞎了。你要是说你千座这个没收获吧，那个小白生气了，那要是这样我何必来修千座呢？你这添堵的事儿还在后头呢，早给你添堵早好。所以师兄们在一块见面，就是那个刚才说的，碗子碎了，碟子也掉落个七八分了，已经遇到这种事了。常有人问有消息没，对，有消息没呀，有消息没呀。哎，你说的这个刚才说的是
怎么回答别人呢？但是现在你真心的问问自己，你到底有消息还是没消息？我也想听听你的回答呀。对对对，文小英问你呢。现在完了完了，万庭燕问了一句有消息没有，有一个郭红艳在这想听他回答，还有一个文小英的小白也想听他回答。那你怎么说啊？还有一个万庭燕自己，我也想听听万庭燕怎么跟自己说，万师兄怎么跟自己说，是有消息还是没消息？有了啥消息？要是没有消息，那帮佛学院的就不来找你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正法这个事儿啊，没有市场的，没有市场。因为我们这儿啥都没有，人家那儿身体好，气脉通，光明显发，还有什么呀？哎呀，反正好处多了去了，就到我们这儿一场败却，国破家亡，野老讴歌，你说说，哎呀，咋整？这是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还是到底咋回事？你自己到底有消息没有消息啊？今天晚上睡觉前闭着眼睛的时候啊，一定要问问自己到底有消息还是没消息，有的这个消息是对还是不对。当然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你有好消息你就不能不给我们分享，你要是有好消息，大家是师兄弟，你就不应该隐瞒呀。我就讲过让师兄分享一下好消息啊，没想到啊，这都是我们师兄们私下的在这传的，他们也不好跟我说什么，所以我就说过，我后来我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说师兄们，就是他们自己会互相的就去问，互相的会去问。我就说了，我说你去找这样的人去亲近，如果他告诉你他有消息了，他得消息了，或者他给你暗示他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就这种人你远离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说他没消息，他还在修行中心，而且他说的可快，他没消息，说的还坦坦荡荡，大言不惭，还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的告诉你没消息。这种人是你应该亲近的，因为确实是可能很多的师兄们他们自己私下分享，他会分享到这些境界消息，是有的，是有的，可要警惕喽。你看前面那则公案，我们刚说过，哎，你这是学语，马上有人说没消息。前面那则公案刚说过，就是说我不会啊，然后这个南拳说我不会啊，然后圆悟克勤说幸亏不会。你想说的是你不在意有消息没消息了，你不在意没有消息没消息了是正常的，但是我在意啊，万师兄啊，我还是个众生啊，你要救度众生啊，所以你对我应该怎么办呀？羡慕你们有消息，你看看凉拌，那你对众生就这样的一点也不慈悲，你怎么能行啊？哎，袁师兄这一句话问得太好。袁师兄说你不在意，你还要说你不在意，你咋不说你不在意你今天吃了两根白菜呢？老师在意了就自己问问自己。哎，我要问你们，我自己这儿没找到答案，我要问你们，在这里头几十年我也没有找到答案啊，你们有答案吗？休息，你休息来听课来啊，还是来休息来啊？不在意打个毛的签子。马上胡师兄开始了，胡师兄开始了，胡师兄完了，万师兄是不是有好消息了？师兄们天天在一块儿，就是你要是再说说你打坐有什么境界，完了更勾走了人了。看一下这个垂饰啊，再回到这个地方，鱼要是在水里面游，一定水会有动静；鸟要是在空中飞，一定会有个毛，有个落下来。所以说啊，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变，没有遗物，但是在没有遗物这个地方上要清清楚楚的辨明哪个是明白的，哪个是糊涂的，这就叫明辨主宾。明辨主宾就是主人就是指明白的，宾就是指糊涂的。主明白的就是开悟的那个和没开悟的那个，就是这地方你能分得很清楚，这叫明辨主宾。动分资素，动分资素，资素就是黑白呀，能够分得清楚哪个是对了，哪个是错了。在这个没有一个答案，没有一个答案，但是在问题跟前，你看几个人不同的答案，那个对错就分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在一个有病的人跟前，哪个药能够治他的病，这个事儿分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叫动分资素。就像是明镜当台，就像是那个明镜，就是当台，就是你躲都躲不过去的那个明镜一样。这个东西啊，你要想分清楚啊，不是你去用个劲儿去把它分清楚的。这个想分清楚这个事儿啊，就像是你躲都躲不过去似的，就一下子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就像你玩那个手掌里的明珠一样，它虽然明白，但是它在你手里头玩，翻过来也是它，倒过去也是它，翻云覆雨随你把弄。就是这个得是这样。 然后呢，不管是人来还是鬼来，不管是汉人来还是胡子来，哎，就是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个人来说人话，鬼来说鬼话，就是啥都有招数来了，啥都就是能够抵对得了，啥都能抵对得了。这叫汉献胡来，声张色显，就是你有什么东西都能回应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就是说这个事儿啊本来没有事儿，但是虽然没有事儿，它一定有痕迹，从这个痕迹上你能够非常清楚的看清楚哪个是明白的，哪个是糊涂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而且你要一下子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透彻，没有一丝毫的差错才行。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举一个例子吧。谁知道他举的这个例子是跟他这个垂事更不相关。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僧问大隋，那个就是大千世界这个无情气世界坏的时候嘛，最后不是出了好多个太阳嘛，好像是从海底生出来的太阳，然后把这些东西都烧坏了，所以说结果动然大千俱坏了，就是这个成住坏空坏的时候大千都坏了，大千世界都坏了，那么这个东西坏还是不坏呀？佛性应该是不坏的嘛，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呀，佛性怎么能坏呢？结果大隋说坏，哎呦喂，那就随着它坏吧，那就随着它坏了，难道就随着它坏去了？它要是生就让它生，它要是灭就让它灭。那我们为什么老是提不生不灭？我们为什么要提了生脱死啊？我们本来要提的了生脱死，你现在说死就死了呗，那怎么能行呢？那和尚就说了，那个僧人就说，那死了就随着它死啊。大隋说，就是随着它死，就随着它死。那么再随着它去了，它随着它生，随着它死，随着它六道轮回啦。对，随着他生，随着他死，随着他六道轮回。哎呀，这还了得，这还了得，这咋回事啊？这可是怎么回事啊？这我们说的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大隋说的是随他，我们说的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呢、啊？为什么到了大隋这儿要随他？我们好多修了千座的人还在这儿说呢，我现在千座了，过了吧，大部分都很好，我也不后悔自己修了千座，我修了千座烦恼少了很多啊。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还是很安慰的，我这个迁座是很值得的，但是呢我还是就是做功夫做的不行啊，还是会随着念转随着进迁啊，这个心会随着念转随着进迁，我现在还是会这样，我这个功夫做的还是不够啊。为什么大隋会说随他去？为什么大隋就说你就随着自己的念转，你就随着进迁？为什么大隋就这么说？你可真会解释。我前两天看到了齐老师一个解释，有个师兄就说了，说随他就是不管他。有个师兄就是齐老师就说，齐老师说人家明明给你答的是这个，他能够把这个答案给你解释的，按照他的逻辑给你解释的，还是他那一层逻辑，还是他那一层逻辑。你这个随他跟不管他，你都能随他，你就表示不管他。提问者就是故意的，他生里有个不，他的心里有个不生不灭。哎，那佛经上说的不生不灭啊，牛胎里来马腹里去，那不是有事了？你不是说没事吗？那就随他也是性的作用。哎呦，好了好了好了，你这个也是性的作用就露馅了。哎呀，你看你说的这么好，大隋禅师就应该这么说，随他去，随他去生，随他去灭，这也是佛性的作用啊。大隋禅师怎么就不知道这么说呢？这个大隋禅师误人子弟，人家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问大隋，大隋就说坏，就说随他去。大隋为什么不说这个坏就是佛性的体现呢？为什么不说随他去就是佛性的体现呢？他为什么不说你们不修心中心也是佛性的体现，你们烦恼无边也是佛性的体现，你们就烦恼无边去吧，因为烦恼无边就是佛性的体现嘛。 我们看看下面的介绍吧。学人心里住着一个佛性的概念，你这个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就怕你住着一个心。仔细咯，公案啊还是这一层的规矩啊，还是这一层的规矩。然后呢就开始介绍这个大隋他的背景。大隋真如和尚成寺大安禅师，我们就是要证得烦恼无边就是佛性体现。你烦恼无边的时候，你会想到是佛性的体现吗？你现在在咱们这儿见到修行人呢，你说是佛性的体现，你的时候只顾着烦恼无边了，你还记得佛性的体现吗？这些理论啊，哎呀咋弄啊，这些理论还是会害你的，我觉得对你来说还是很简单的。你到底面南能不能看北斗？你别以为这句话是骗人的，如果这句话是骗人的，祖师就不应该骗我们。祖师跟佛他是在列在一块说的，佛说的是佛是实于者，真于者，无妄于者，不妄于者。 面南看北斗，就是不望雨。佛说了，他49年没说过一次，就是不望雨。大隋真如和尚承思大安禅师，乃东川延亭县人，参见60余元善知识。哎呦我的妈呀，参见60余元善知识，比我学心中师心之前参见的善知识还多。哎呀，古人学个法真是不容易。昔时在尾山会里做火头，一日尾山烦恼无边，就是佛性体现，就是骗人的。那你说祖师是说的是骗人呢？祖师没说过。一日尾山问云：子在，你们自己聊，我不接你们的话了，你们自己聊嗨了也挺好的啊。我把这一段先学完。一日尾山问云：子在此数年，也不解这个问来，看如何？随云：令某甲问得个什么记得？尾山云：子便不会问如何是佛。随以手掩尾山口，山云：汝以后觅个扫地人也无。后归川，先于彭口山路次监察接待往来，凡3年后方出世，开山住大隋。大隋真如禅师他承嗣的是大安禅师的，然后呢他呀就是曾经参访过60多个善知识。那首先你得有60多个善知识让他参访啊，我勒个天呀。其次他还能够走遍，这绝对是踏破草鞋了，绝对是踏破草鞋那个掰蛇拐杖高挂这个波囊了，这绝对是这样了。这就是说的，你就是参见60个善知识，你大概来说中国应该走了也有几遍了。所以说这个不容易啊，参禅这个事儿不容易。他呢，他曾经在尾山里面就是烧火的。有一次尾山就说了：哎，你在这待了好多年了，也不见你来问个东西来，你不如你问一下吧，你问一下。他不问，尾山求他问，尾山说：问我，你问一下，你都在这儿好多年了，你也不问我，我好着急，你问我一下吧。大隋说：你让我问个啥呢？尾山就说：哎，你就说你不会，你就说你不懂，你问我如何是佛嘛，你就说你不懂，你问我如何是佛。他教这个大隋，结果大隋就用手掩他的嘴不让他说了。尾山就说了：哎呀，你以后你看看，你要是找一个给你扫地的人也没有，你看看你以后找个给你扫地的人都没有，你看看你这么不像话的啊，这么不行的啊，找个人给你扫扫尾巴的，给你扫扫尾巴的这个人都没有。后来呢，大隋呢就归到了川这个地方，应该是东川吧。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自己煮茶接待往来，就相当于那个招待一样的，就是干这个。等到过了三年以后，后来出世了。出世以后呢，就开山在大隋这个地方上住下来了。没有看五灯会员，看一下五灯会大隋法真。哦，那就是这个了。长庆安禅师法寺，长庆安，哦，是黄渤，长庆安是黄渤下的。看一下他的悟道因缘吧。我们现在有一些师兄喜欢看这些所谓的悟道因缘，咱也贴一个看看啊。益州大隋法真禅师，梓州王世子，妙龄素悟，觉智寻师，于会议寺出家。元聚后南游，初见药山道五。哎呀，你看看那个时候啊，好有人才。药山道五，云岩洞山，次至岭外大尾会下，住宰食不至充，卧不求暖，清苦练行，屡操不寻，尾深弃之。一日问曰：舍利在老僧期间从后，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是监察啊。他这个人会议寺出家，然后呢具足戒以后呢，他就往南边去，见了好多啊善知识啊，真的是药山也见了，道五是药山的弟子，云岩也是药山的弟子，然后呢洞山又是道五的弟子，这三辈儿都让他见了，药山、道五、云岩、洞山。后来到了岭外大尾会下，什么叫做岭外呢？岭外就是指的是南岭啊，南岭就是我们都知道南华寺啊，曹溪那个地方，曹溪在南华寺的，南华寺在南岭的南边，这就叫做岭内。那么南岭往北，那就叫岭外了，也就是大尾山禅师，他在南岭往北的地方，就是在湖南了。 他在大尾这个地方，在尾山这个地方呢，就是尾山就是那个上那个路上碰见老虎，他说你吃了我吧，老虎不吃他，他又回去了，结果反应大胜，他就在尾山下面，他在尾山下头待了好多年，然后呢就是吃饭都不吃饱，然后呢躺着就不要求暖，就这样，就是他要是吃一点饱的他都觉得不要这样，求个暖的他都觉得不是这样，就这样啊，就是苦修啊苦修啊，修了好多年。然后大尾呢，尾山呢，尾山这个应该是尾山吧，应该是尾山吧，我看看是不是尾山，应该是尾山。然后尾山呢就很欣赏他，很欣赏他，有一天就问了，说你在我这儿怎么不说话，然后他说你让我怎么说，他说你何不，你就问我如何是佛吗，他就掩他的嘴嘛，他说你得真髓，从此以后他就哎，大家就知道他了。后来他就在那个龙怀寺路边监察吃了三年，因往后山后面呢，他在天蓬山龙怀寺后边，龙怀寺后面有一个山，山里有一个古院，这个古院号大髓，这个地方啊云山树立，然后还有泉水，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一棵大树，这个大树特别特别的大，南边开一个门，中间就是很平坦，啥也没有，就是它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庵了。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叫木禅庵，他就在这里待了十多年，然后不出山，他不出山，但是名声挺大的，好多人都来找他。然后呢就是四川的当时的那个就相当于四川省省长一类的了，就是主署的那个人总是让他过去去见他，他就说我老啊，我生病啊，我去见不了啊。后来他就这个四川的这个主人呢、啊、就给他，就是四川的这个官啊，就给他赐了一个号，给他赐个号叫神照大师。然后他上堂是有这种说法的，上堂此性本来清净，具足万德，但以染净二缘而有差别，故圣诸圣物质一向净用而成觉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莫逆轮回，其体不二，故般若云无二无二分，无别无别断。他说的就是不二，这个东西没有啥可说的。然后这一次主要就是讲的我们这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凭什么到了大随这儿就随。